波伊，来吧，北下龙在平安中，阿特勒带上冠冕，巴拉他的新郎，波伊来吧，卡拉新娘。这是一首优美的希伯来婚礼歌曲，仿佛天上的天使在呼唤等待了6000年的新娘，勇敢地站出来，为将要来临的君王带上荣耀的冠冕。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来到回归洁净的话语系列，今天是第三课。上帝为什么造差一点就面目全非的字呢？我们再来问这个问题。我们面对生活的挑战，是不是也常常像应付考试那样，找到一个标准答案，填好答案就完事了？可如果上帝的话语是被很多标准答案包围着呢？你愿意花时间像剥洋葱那样的一层层的剥开吗？洋葱只能让我们的眼泪刺激的直流眼泪，可上帝的话却能把我们的灵提升到直流眼泪的地步。一旦你进入了这样的状态，你的生命就开始走上行之路。所以千万不能急，而是要像小孩子那样不停地问，更要寻求上帝给的一切帮助。比如说把妥拉一遍一遍的像犹太人那样唱起来，一边唱一边细细的品味上帝的话语，声形音调都细细的咀嚼，上帝的灵就慢慢的开启你生命的活水。好，我们就用第二句来试一试啊。如果我们读中文呢，那么前面这两句呢就很简单了，就是起初神创造世界，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可如果我们唱起来呢，重音语调还有很多很多，就会很自然的浮现出来。好，我们来唱一唱啊。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emayim ve'et ha'aretz ve'ha'aretz ha'ita tohu v'bohu ve'hoshe al b'nei tiho ve'ruah Elohim merehefe al b'nei hamayim。虽然你可能根本不懂希伯来文啊，但是你有没有听出来，就是说两个非常重要的音节 va and ha。 你如果没听出来的话，你就把前面三章反复的听，仔细的听，你会听到这个 va and ha。 只要你顺着找下去呢，就会发现第一个字是 va， 就是指连接的连接词和 ha。另外一个字就是寓意断腿的跳舞的，实际上它是特指词，指的是那一个。你如果越听呢，你就越感到是哇哈哇哈哇哈的心跳声，而这心跳声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从其他语言中听到的。实际上上帝的整本妥拉，整个旧约，整个希伯来语系 OK， 你都可以听到这个交替的心跳声，这应该就是源自于妥拉对整个社会的巨大影响。可能正是因为我们刚刚开始学希伯来语，我们都是新手，所以对这特别敏感，等你熟悉了之后就不太在意了。就像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听见我们自己耳朵里的心跳声那样，所以说呢，每一步都要像这样记录下来，因为每一步里面啊都有上帝的心意和祝福。好，下面我们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学第二句话。 Ve'ha'aretz 这个强调呢是在 Aleph 上面，指上帝的大地。为什么不去描述天堂呢？应该是只有定义好了大地之后，才能够定义地以外的天，所以必须先造地。 海塔这第二个字啊，这是第三人称的女性单数，是是的意思。重音在 tau 上面强调是女性，就像 but 这个字一样，家里的 tau 就是指女儿。所以上帝是把这里啊，把这个地球啊看成女性，因为他最终生出了洁净的万王来，而那个临产时分就是三年半的雅各大灾难，所以那是以黎明前的黑暗。我们第三个字是最重要的 Tohu wa bohu， Tov 我们知道是十字靶心， Bet 我们知道是帐篷的平面图，是指家的意思。那 Hu 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一章整个用过六次，另外一个地方的字就是 Leminehu， 各从其类，还有很多地方是上帝的名字。也直到后面你看到了个 who 是指他的意思，所以这个 who 啊是指个体的零碎的碎开的。所以这个 tohu wa bohu 呢，就是指没有靶心的漫无目的边际的没有形状的意思。而我们的潜意识正是因为 ta 和 ba OK， 就我们就知道是破碎的十字架，破碎的家庭的意思。当然你先必须要承认这个 tau 是指十字架， OK， 所以这是破碎的。我们可以把它记下来， tohu wa bohu 是指破碎的十字架，破碎的家庭。你必须先承认这个十字架，你如果不承认这个十字架呢，你什么也看不见。第四个是 vehoshet，这个字非常难理解，为什么用完全的黑，两条腿都完全的，又用正义的冠冕，还加上棕榈枝树枝来描述这个非常负面的名字呢？我当时呢就是为了记住这个字，就用了一句话，上帝的确创造了最完美的，又是最美好心意的，但是最后却让所有人的下巴都掉下来的。因为这个 Kof 啊，这个字像张开了一张嘴，但是它在字尾结束的时候呢，它那个下巴是直起来，是掉下来的。所以你看这像不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在编故事？一开始这么理解的，把这个记住了，后来啊，等到学到蛇和铜的时候呢，就明白了许多，就像我前面给你们介绍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三个字啊，那个 head 是指墙的意思， shin 呢是指两个大牙，我们已经知道了， cough 呢是指棕榈枝，也指了开口的意思。所以我们从这三个字的字形啊，立刻就可以看出来啊，是从墙的破口里钻出来的两个大牙，最后咬伤了人。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你又可以看到这个字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非常非常形象的。 Albany OK， 这个字呢是在表面上，这个 to whom 这个字呢是 to who 加了一个封闭的完全封闭的 m， 这是指无底的深渊，是与天堂相对应的，所以应该就是无底坑，而且是全封闭的，是没办法逃出来的。我们再看一看 Albany OK， Albany 两个词里面用的 Eye 在古代呢就画了一只眼睛，可你现在呢就是两个睁大的眼睛在往外走的人。 OK， 我们往外走呢是因为 Bet 那个门啊是从右往左开的，所以说这个腿啊往外走的时候，往左走的时候是去看的，知道的意思。 OK， 佩呢在古代的时候就画了一口气， OK， 意思是吹气开口脸的意思，现代呢就是画了一张嘴，这个非常形象啊。我们再看一下的阿印和另外一个字啊也是很接近的，是萨蒂。阿印我们知道是慢慢悠悠的出去了去看的，萨蒂呢是往回跑的，所以说这个腿是往回跑的， 一个是慢慢悠悠往外走，一个是飞快的往回来，一个是出去查看，一个是飞快的跑回来告诉敌人来了，准备打仗。特别是有一个重要的字啊，就是异人啊， Sadiq， 这个字呢实际上指的就是随时准备好打仗的人。所以这告诉我们啊， Sadiq， 你要是异人的话，你必须准备好随时准备打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用耶和华的军队来描述这些异人。今天的以色列呢，人人都处在随时打仗的状态中，而绝大部分的教会我们现在都知道却在装睡。我们说是装睡呢，因为后面的灵真的不希望任何一个人那个能够睁开眼睛去看看这个 sign， OK， 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睡着了、回到前半句啊，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上帝在造地之前呢，当然是黑暗的了，而且什么都没有的。为什么上帝要把这个非常平常的，几乎人人都能猜出来的，告诉我们呢？他是提醒我们别睡着吗？实际上他有更重要的意思，比如这些字啊，这些词啊，都有多层的意思。比如说黑暗，它既可以指是自然无光的状态，在这个层面上有应验，也可以指的是黑暗天使。OK， 我们后面会看到几个层面上的那个展示的。第二个呢，主要的词呢，就是那个深渊 ，to whom， OK， 无底洞。如果加上另外两个 who 呢，因为这里面有 who 了，再加上另外两个 who 呢，总共七个字却用了两个 who。如果把 whom 和 ha 也算进去，因为这些都是 he 的音 ，OK， 七个字里面有六个是有 he 的音的。很明显，父神是在暗示我们黑暗天使和 he 之间的关系。而这里的黑就是指破坏、破碎、毁坏，个别的这个意思啊连在一起的。可为什么上帝要把 who 用在自己的名字里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名字的另外一层意思，这个 you 的是指上帝啊，带领 who 这个是破碎的、被毁坏的、从完全中被割断的，最后进入 he。嘿，就是指跳舞敬拜，这实际上正是上帝在前六千年里面要做的，应该有就是上帝的心跳声，呜哈呜哈呜哈的心跳声。 OK， 当然我们还可以问很多，我们先来读后面半句啊。 Ruah Rosh and Hat， 这完全的人中间有个连接 Vowed，你还记得 total 这个字吗？人在犯罪的时候之前，在犯罪之前是有两个 vow， 另外一个地方有两个 vow， 就是在路德的家族里面的时候，大卫的那个还有两个 vow， 其他的都只有一个 vow。 所以哪个是那个留下来的，留下来的 vow 还在今天还在上帝手上的，实际上这个就是应该如啊里面这个人的一口气。那么另外一个 vow 被丢失掉了，丢失之后成了一个残疾的断腿的，最后呢却在十字架上找回的 vow， 这个呢我们后面也要学，最后面看这到底是哪个 vow。 OK， 好，我们记一下子 total and 这个是失去的 vow 而断腿的，最后在这样十字架上面找回的，所以你认十字架呢，这个字就有意义了。我们再看第八个字啊 ，Merhefet， 字根呢 ，roch， 这个意思呢是指休息、轻柔的意思。因为最后呢那个字结尾在 tau 上呢，所以说神的灵呢是指女性，由此可见，神的灵是安息，有安详、安息的意思 ，OK， 安静的意思。所以这句话呢，应该翻译成神的灵安静的吹，轻柔的吹在水面上。我们知道这个水也代表最后得救的人，生命车上有份的人，所以这句话也可以解读为上帝的灵正在安抚他心爱的人。从诗体的角度来说呢，这句呢是有对仗的排比句 ，OK， 神的灵对黑暗，深渊对天堂。 那么什么对安息呢？我们从翻译的很多翻译的见里面可以看到，就是黑暗呢、笼罩在无底洞上面，用的笼罩，笼罩呢实际上是对行走，笼罩呢是指 无处不在的，行走呢只必须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好像神的灵翻译成行走的不太恰当，那个撒旦翻译成笼罩的也不太恰当，应该倒过来。实际上神呢没有给黑暗任何动作，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不能加笼罩这个字进去。可如果是翻译的，怎么能够做到一点不改呢？不改一点一画呢？这比如说你看世代这个字啊，怎么可能在翻译的里面再扫一个 vowel 呢？由此可见呢、翻译键呢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一块垫脚石，而不是重点站。人若不回到洁净的话语，却不能完全体会上帝的心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回归洁净的话语。好，我们现在把这两句连起来一块读啊。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emayim ve-et ha-aretz ve-ha-aretz ha-ita tohu va-bohu ve-ho she'al b'nei tihu ve-ru'al Elohim mer-hefe'al b'nei ha-mayim。 我们把两句一块看啊。第一句是引领整个第一章的，是描述了一个事实，上帝造了有时间的天地，在那个没有时间的永恒世界，超越时间的永恒世界里，这应该是个非常轰动的新闻。但是我们真是不应该用这个新字啊，因为新字是相当于旧，新字已经有时间关系了，我们真的不知道用什么字啊能够在那个永恒的里面，所以说我们还是用心这个字啊。就是在地啊还没有成型的时候，黑暗天使呢就飞过去查看这个无底坑，而上帝的灵呢围绕着他心爱的那一群人。我们来做个小结啊，所以上帝在造这个世界以前已经选择了他最心爱的，这就是保罗说的，在造万物以前已经先造了你们。黑暗天使呢是迫不及待的查看去做，而神呢却按部就班的往前走，这个啊一直是如此。那个整个那个妥拉里面，整个这个历史上啊，黑暗天使都是迫不及待的去做。第三个呢，就无底洞在造这个世界以前呢已经有了。如果今天我们要像三个岁小孩一样去猜一猜的话，应该可以猜那是黑洞，黑洞就是无底洞，因为连光都没办法出来，所以说那里面根本没有光。第四段呢，就是第四个总结呢，就是上帝的灵的确参与了宇宙的建造，而其他天使没有。有一点啊，如果其他天使参与了，作为最高天使长的黑暗天使，他就不会再去查看了，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这在以赛亚书44章24节和约伯记38章第4到第7节里都有进一步说明。如果黑暗天使动了一只手指 ,OK, 那就说不清他到底是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当然了，这是起初的创造了。可对后面的人的拯救来说，黑暗天使是做尽了破坏的工作。OK, 善天使呢是帮助神拯救了人。所以我们也可以把那个神的灵是参与了宇宙的建造。那么我可以再进一步问，那圣子是不是也参与了宇宙的建造呢？这个我们后面会看的啊。我们接下来看这两句，并不是提那个一开始的事，还提到了，相当于提到了这个魔鬼破坏上帝的创造，然后上帝来挽救。这整个几千年呢都是如此啊，就是黑暗天使 不断的在把人和神分开，人和人分开，最后把人拉进无底洞，而圣灵是不是在拖住大家？我们再问一下啊，这个上帝这句话对末日的三年半有新意吗？实际上那个三年半啊，是不是最托乎瓦波乎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刻就是黑暗天使，就撒旦要被扔进无底洞的时刻。OK， 所以这一切都是这两句是有关联的。实际上上帝不仅仅把这些启示啊放在每一句里面，也放在了天地万物里面。如果大家有空啊，能不能去对比一下两首歌？那个同样的唱法 ，OK， 同样的调子，但是一首呢是1995年的时候意大利歌曲，那个中文翻译是《风雨相随》。如果我们直译就是说，是说再见的时候了，说再见的时刻了。第二首歌呢就是希伯来语的，就是那个从平安中来吧。就是我们每次播放节目的时候前面的那个就是里面的一部分曲子 OK， 这两首歌呢，一首说再见，以一个王子一起离开，一首说是说是平安中来吧，欢迎另外一个王子到来，一个是情人，一个是新娘，一个是先流行，一个是后来到。所以恐怕连唱歌的人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回事，但是上帝已经把这个最后末世的最后的时刻的征兆已经放在这些歌里了。我们如果去了解一下子犹太人传统的婚礼的程序，就应该更加清楚这个整个的安排过程啊。很遗憾呢，网上充满了外邦基督徒的一厢情愿，用他们的一厢情愿去解读犹太人的婚礼，所以很多网站里面的东西啊，我们必须要等以利亚团队给出真正的解释之后啊，我们才能够去相信他。OK， 我们这里就稍微猜一下子啊，也就是当那个双方啊订婚的时候啊，新郎要附上聘礼，付完聘礼之后呢，新郎就必须回到父家。一直要等到父亲规定的那日子才能回来迎娶新娘，而在这段时间内呢，新郎的母亲呢会常常来带领这个已经订婚的儿媳 OK， 学会如何面对新生活的挑战。当了婚礼要开始的时候啊，新娘必须证明自己是配得的，也就是要把自己的纯洁当做新郎的冠冕戴在新郎头上，好让每一个看见都夸新郎是最有福气的。如果这个猜测是对的话，那么一切就都对上号了。首先耶稣上次来的时候是为新娘以色列 OK， 现在强调新娘以色列啊，附上聘礼，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以色列在当时呢是如同禁忌的冠冕，最后戴在了耶稣的头上，因为他那时候还是背叛的，还没有被训练好。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在2000年前啊，他来的时候只服侍犹太人，只服侍以色列人，因为外邦人呢只能像路德那样以以色列人的妻子的身份进入王国，以色列以耶稣的妻子的身份进入那个上帝的国天国，我们是以以色列人身份。这就是为什么以色列必须在那个大灾难之前呢要为70个国家就是用动物啊来献祭的原因，因为丈夫必须为妻子献祭了。那个耶稣上次返回天堂的时候啊，就是圣灵就作为耶稣的母亲来到这个世界，就带领人啊进入耶稣的恩典之中。在过去的2000年中间啊，以色列人基本上已经成熟了，现在他们唯一的障碍啊就是学习如何谦卑。我们所有人只有通过认识最谦卑的新郎耶稣，才能够真正的学会谦卑，了解他会释放出妥拉中最强大的力量。 然后人就真正的理解什么是谦卑。所以今天呢，就是外邦人呢，距离这个目的地呢还是挺远的。即使对那些就是说号称基督徒的那些保罗教徒呢，他们依然不清楚这个耶稣啊，新郎耶稣是否是诫命的化身。虽然他们嘴上说诫命的化身，但是这个诫命就变掉了，所以这个规啊就变掉了。Yeah. 而且今天还在争论啊，是否要守安息日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并不成熟。因此外邦人的新娘呢，就是以色列人的新娘呢，作为外邦人作为以色列新娘呢，需要上帝更多的帮助。这也是为什么啊，那个圣灵在末世的时候一定是先举起以诺团队，这个外邦团队，唤醒他真正的丈夫以色列人，并最终啊，以色列人中间的一部分以色列人合并成耶稣的新娘，将荣耀的冠冕戴在新郎耶稣的头上。这就是我们要做的，让整个世界都说新娘是值得的，是配得的，新郎是有福的。这不仅仅是小脚要击败人类的所有崇拜的大脚啊，还要在大灾难中保持像那个上帝赐给的圣洁。所以新娘是圣洁的。我们都是圣灵母亲的儿子，我们都是上帝父亲的儿子，耶稣是头生的长子，是我们的榜样，是万王之王。没有大灾难的洗礼啊，我们就没有办法脱变和升华。所以没有一个王会被提而避开大考试，他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呢，都会活生生的经历大灾难，并且活着看着耶稣再来，活着看见黎明，活着进入耶稣的千禧年，从此呢永远活着。所以大家记住，这一批人他们是不会尝到死味的，死亡已经不能接近他们。这就是上帝告诉但以理的，你不再，当你再重新活过来之后，就不会再尝死味。 OK， 我们要特别记住啊，没有一个拒绝新郎加大祭司耶稣的以色列人能活着见到黎明，也没有一个拒绝新郎加祭司的以色列的外邦人能够活着见到黎明。 你如果不认你的丈夫，你就根本见不到黎明。 OK， 没有一个不在大灾难中守住完全诫命的能看见黎明。所以每一位王啊，最后都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啊，放下一切，包括自己的永生，最后才得到的永生。 OK， 那么我们就提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了，上帝的灵到底等不等于上帝？按照三位一体的说法呢，就是说那一定是的了。但是如果你看以诺一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14章24节里面只有圣灵能够接近上帝，人和天使都不能。这就说明啊，灵啊独立于父。那么敬拜圣灵违反诫命吗？我们可以问这个问题啊，不急着回答。我们再进一步问，敬拜儿子行吗？敬拜圣子行吗？以诺一书中呢也提到了岁月之手和人类的孩子 Son Man。 OK， 岁月之手呢应该就是亚伯拉罕， Son Man 呢就是应该圣子耶稣。网上的解释啊非常混乱，这些东西啊都要等到以利亚团队啊洁净之后啊才能够全面的推开。 OK，那么我们能够读四海古卷吗？保罗教的最大特点就是66卷书完全的，其他都不要，也不能再读，仿佛上帝做的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所以只有当人啊跳出陷阱的时候啊，才知道那的确确确实实是个陷阱。当你在里面的时候，你看不见的啊。我们再看啊，关于父子夫妻的关系，我们从神的看人的角度来说，神的安排来说，从权柄的安排来说，是父要高于子，丈夫要高过妻子。但是他同时强调父要为子操劳， OK， 妻子呢是丈夫的冠冕，所以呢是要高过丈夫的头。 父神呢最后是把一切交给圣子，圣子呢再把一切交给雅各，也就是心腹。雅各这个心腹呢最后叫管理世界，也包括审判。但我们有一点是肯定的啦，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我们不能敬拜雅各，这是妥拉禁止的。那么圣子呢？那么圣灵呢？这就是比较尖锐的一个问题了啊。我们再从人看神角度来说啊，父神呢是应该高过圣子，也高过圣灵的。我们不能理解神的关键啊，就是因为谦卑。父神谦卑自己去提拔最不起眼最卑微的人，圣子呢也学父的样式去服侍人中最不起眼最卑微的。上一次耶稣来的时候服侍的都是一些妇女还有底层的被压迫的，这也是圣子学父的样式。我们信父呢最后也要学父子的样式，学习如何谦卑。好，我们把这些问题啊就留在以后去回答，我们先提出来啊。我们先回到这个洁净的话语，洁净话语呢是一个系列，它记录我们学习呢希伯来语圣经的时候呢，也就是妥拉啊，或者也说摩西五经啊，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些。我想呢在你看见这个系列前呢应该知道我们的一些背景，这能帮助你呢理解我们看见这些领受的出发点。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的经历，这些经历啊往往对我们的灵里的看见起得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你千万用不着问我们是谁， OK， 因为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些领受是从上帝来的，哪些是人的误解。从上帝来的你要感谢上帝，人的误解就要请你向上帝祷告中呢包容和甄别。这个系列呢前十集是公开的，后面四十集要付费的，再后面是要付更高的费的。因为它不是免费的宣教，也不是俱乐部的会费，而是聚集士兵的号角声， OK， 所以除非是圣灵带领的，没有人会坚持下去的。当然邪灵也会送来各把导弹的，特别是对我们用钱来阻拦的时候，撒旦是从来不在乎钱的啊。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他会甄别每一个人。所以对于那看热闹的， OK， 看一个刚学一个新语言才不到一年的人读上帝的妥拉，这很深奥的啊，还需要付钱，那是真划不算。所以这些人呢会立刻离开，如果你是那这些人呢就请你离开啊。如果你还想继续看下去呢，我希望你已经是开始认真对待了啊，至少是愿意花点时间去认真对待。今天这个世界这很少有人会有时间的，我们大家都忙碌的不得了。所以对认真的人呢，我们就要开始用认真真的问题开始，就请你呢拿一张纸拿一个笔出来写下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叫问题 A， OK， 你爱你所信的吗？爱到愿意为他付出的一切吗？你写上这个答案之后啊，特别要记上啊，你花了多少时间思考之后得到这个答案。在写下答案之前呢，你还得必须得向那造天地万物最大的神保证， OK， 相当于一个祷告了。你没有写下答案呢就不要往下听，因为对你是不利的， OK。 当你被告知必须离开的时候，就是你的情况跟我们提到情况一致之后呢，你一定不要再往下听，而是选择离开。因为接下来的话那不是领受祝福了，而是在就是咒诅自己了。如果不这样子做呢，就是甘愿领受这个神在你和你家里面的一切报应啊，就如同违反诫命一样的。那个，但是这一次呢，就是说没有悔改的时日，在那个末日大考验里面呢，是灵魂体一块全方位的。OK， 为什么这样的呢？因为那个，当你这个方向不对的时候啊，你去做一件事的时候，那不是祝福，那实际上是咒诅。OK， 诅咒。好，我们再重复一下问题：你爱你所信的吗？爱到愿意为他付出一切代价吗？写上你的答案啊，特别是记下你花多长时间思考这个问题的。我们接着往下看 Vayome 字根是 Amel， 意思是说的意思。我们看第一个是 Aleph 对吧，对后面 Main 是水的意思， Rosh 也是人的意思，所以父神对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说，也就是说父神是最看重的，也就是他对人说的话。如果我们加一个特在前面的时候，就女性单数是他说的意思，如果我们加了 you 再加个 vowel in the end 在结束的时候，这是男性复数的，他们说，我们什么都不加，就是我说。现在呢是加个 you'd， OK， by human 是加个 you'd， 男性的单数，他说的。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什么过去式，现在将来式，这一切还很深奥啊，我们还要花时间去理解。第十个字呢，以 he， OK， 这字根呢是含义哈，意思是要，是有的，是有的意思。你不要小看这个字啊，这个是这个字，上帝的名字。就是用的这个字 ，OK， 所以里面是非常复杂的，我们暂时放一放 ，OK。然后下面一个关键字 all， 字根呢就是 all， 意思就是光的意思。它呢是以女性身份出现的，原来连接人和上帝的 vow， 另外一个 vow 就是光。你看人那个 rosh 和上帝 Aleph 之间的连接就是光 ，OK， 加在一起就是光。所以现在可以肯定啊，两个连接人和上帝的 Vow， 一个是灵的 Vow， 就是那口气；另外一个就是光的 Vow。我们丢掉的呢，就是那个光的 Vow，OK。Okay? 所以人才在黑暗中成为黑暗天使的木偶，而我们口中那口气呢，现在还在上帝手上。所以如果你真的信上帝的话啊，你不用担心你今天活今天是会有什么事儿 ，OK， 因为你活多少日都在上帝手上。这六千年呢，就是上帝啊，三天使啊，还有我们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找回这那个光里的 vow， 就是光里的连接 ，OK。那就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了，什么是光？如果你问两个群体啊，犹太人说妥拉就是光，基督徒说耶稣是活妥拉，活诫命，完全实现了诫命，所以就可以废除诫命。诫命呢是旧约的代表，所以引进了更美好的新约恩典，所以他是光的实体。耶稣来到人间就是光照进了人间。你看出来了，这两个群体啊，出过千千万万的名人啊，到今天还在打口仗，你觉得奇怪吗？你觉得口仗能分出谁胜谁负吗？你可能在等啊，哪天谁赢了啊，我就加入那一段。很遗憾，口仗永远分不出胜负，只有谦卑的人在圣灵的带领下，才会不被撒旦啊在两个群体中设好的陷阱捆绑住。这群人才会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光。实际上呢，我们要多听听对方陈述。今天的网络啊非常发达，任何一个有心的人、有条件的人，听见这些上帝放在你面前的声音啊，都可以去查验的啊。不过呢，在保罗教里面的牧师呢，他是不希望人去听的，因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一听到犹太人的对方呢啊，就会立刻离开。唯一留在那个教会的呢，要么就是什么也不关心，拿教会就当个俱乐部，要么就是牢牢记住，单单听看想某一个系统神学的东西，其他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听，什么都不想。如果你是这一群人呢，就请你离开吧，因为你找不到谁跟你辩论。人只要花五分钟时间啊，就听下面一个拉比啊，前面的五分钟就可以明白事实。基督徒啊，就是这个拉比说的基督徒啊，实际上一个人如果天天读保罗书信，我们应该准确的叫他保罗教徒啊。至于他是不是基督徒，应该最后由那个以利亚团队来决定。基督徒是很愿意花时间辩论的，可犹太人是懒得辩论，就是拒绝。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非常简单，就是保罗教徒啊，就是被保罗的权势妥拉紧紧抓住了。他们呢就是训练如何与人辩论，就像保罗一样的。那么虔诚的犹太人呢，被他们的妥拉呢牢牢抓住。 他们不仅仅是潜意识啊，更是占人脑 90% 的潜意识都被抓住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个犹太人根本用不着跟你辩论，而保罗教徒呢，因为他被训练的呢，就是到处找人辩论，他们是被教会被教那个教导的那个教会了你如何辩论，所以他们总是爱去辩论。实际上真正的呢抓住一个人的呢是潜意识。 OK， 那么有一群人呢，就是不到 1% 的犹太弥赛亚信徒中呢，总共就有到 1% 到 2% 是所谓的犹太弥赛亚信徒。 OK， 他们是犹太人，但是他们信既信妥拉，也信那个就是新约。他们基督有一群人呢，这中间有一群人很少很少啊，这 1% 中间有一小部分人呢，他们既读保罗书信也读妥拉，大概他们占的时间呢是 50% 对 50%。 结果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啊，就叫耶稣是洁净的猪。 OK， 这个概念呢双方都能接受，保罗教也能接受，犹太人也能接受。结果呢最后才搞明白了，犹太人是把猪看得比粪便还更恶心的。而我们知道绝大部分保罗教徒呢，他们都非常享受猪肉的，把猪肉当成鱼了一样的了。如果保罗教徒知道他们信的是洁净的粪便，我想的话你一定会吐吧，我想我一定会吐的。哎，如果犹太人知道耶稣是洁净的鱼，那也不会赞同。所以这个字啊，洁净的猪啊，正是因为两个群体中间对这个猪的看法不同啊，所以大家都能接受。实际上这是极其错误的，都在错误之中。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花时间均衡在两个极端相反的事实面前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两极跳。而我们绝大部分人呢，都会在一个极端里面找到平安，要么就是保罗的教导，要么就是妥拉。好，我们再回来啊，什么是光？不管他们两个 group 有些什么争论啊，光就是能改变我们生命的，这一点是两个 group 都同意的，让我们回到上帝那里的，这一点也是都同意的。这也是最重要的。 OK， 所以这就像是我们读妥拉的核心点。如果你绕不清光是什么，就根本不认识妥拉，也根本不认识那个活妥拉的耶稣。所以我们必须得认识妥拉，然后才能知道那个耶稣，所谓的活妥拉的耶稣是谁。 OK， 才能认清楚，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们的重点。好，我们第三集就停在这儿。那个你们是不是感到更不能回答那个第一个问题了，就是稍微差一点点就面目全非的字啊。而且就连以前我们觉得已经有的，比如说什么是光，都已经开始迷惑了，是不是？不要急，只有质疑后的清楚才是真正基础啊，才是真正清楚。不过我还加重一句啊，只有你潜意识里面清楚之后，你才真正清楚。而且你潜意识清楚之后，你根本不想跟别人辩论，因为辩论的东西啊都不会改变你的潜意识。好，最后不要忘记啊，回答那个 A 问题啊，只有在回答完之后才能看下面一集第四集啊，这是你对上帝的许诺。 OK，我们继续共同学习，愿上帝的光照亮我们大家。